大家早安。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叫把过去的你彻底埋葬，把过去的你彻底埋葬。啊，我们先来看经文哈。我请东蕾姐妹帮我念一下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
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节，你们接受洗礼时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了，并借着相信上帝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与基督一同复活了。
好，谢谢。我们都记得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啊，牧师就会宣告说，当你进入水中的时候，代表了你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当你从水中上来的时候，代表什么呢？代表你与基督一同复活。啊，所以我们与基督是一同死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我们也与他一同死。啊，代表了我们旧的身体，我们过去的罪，我们的软弱和基督一同被钉死了。啊，在这个死的这个启示方面，我们的教会已经很清楚了哈。那么我们今天来分享与基督一同的埋葬，与基督一同的埋葬。那埋葬意味着什么？埋葬意味着埋葬是一个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与主已经一同死了，是真的死了，是彻底的死了。那圣经中呢，讲到了两种埋葬哈，我们来看看这两种埋葬。第一个呢，就是在出埃及记二章十二节。
出埃及记二章十二节，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
谢谢。这里讲到摩西，当他年轻的时候呢，那时候他还住在王宫里。他有一天，但是他知道他的身份是以色列人。有一天呢，他出去看到了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就打抱不平哈，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了。打死以后呢，他就把埃及人的尸体埋葬在沙土里。但是结果呢，败露了，因为他没有埋好，他埋得很浅啊，风吹雨淋，这个尸体就暴露出来了，结果他就败露了啊。那么这个法老就要追杀他，所以呢，这里讲到的这个埋葬叫沙土的埋葬，它是表示一种浅的埋葬，没有埋好。那么一遇到风吹雨打呢，这个死亡的气息就又出来了，最后结果呢，就是会遭到指控，遭到追杀。这讲到的是，摩西的沙土的埋葬。那么第二种圣经中讲到的是磐石的埋葬。好，这里讲到的呢，不是，磐石的埋葬讲到耶稣，当他被钉死以后呢，他的尸体被埋葬在磐石中。在耶稣的那个年代呢，他们的犹太人的埋葬，他们都是埋葬一个石头山洞。其实耶稣的坟墓，它在一个山里面，就是石头山，在这个石头山丘里面凿出一个洞，是一个很深的洞。那当时的犹太人的埋葬都是这种方式的，就是他们全家都葬在同一个石头洞里面啊。那么圣经记载，当玛利亚那天来到这个耶稣的坟墓，这个石头洞门口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有一个很大的石头挡在了这个坟墓的门口， 挡在了这个石头洞的门口。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哈，这种埋葬是一种很深的埋葬，是完全的埋葬，是一个彻底的埋葬，不会说今天啊刮风下雨尸体就会暴露出来，这是一个全然的埋葬。所以呢，圣经中讲到就是这两种埋葬，那这两种埋葬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看经文哈，马太福音七章，
马太福音七章24-27节，所以凡听见我这火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
谢谢。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埋葬在沙土里的，那表明我们生命的根基就建立在沙土上，建立在沙土上啊。这里面讲到房子，他用房子来比喻我们的生命啊，就像一栋房子一样。那这个房子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呢？啊，如果建立在沙土上，那么遇到了这个风吹啊，雨淋水冲，那么这个房子它就很容易倒塌。那么如果我们的房子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的时候呢，那么就不会害怕风吹雨打啊。这个所以两种不同的埋葬会决定了我们生命的根基是不同的。那么这个沙土的埋葬哈，当风一吹的时候呢，这个尸体，这个死人的胳膊腿儿就露出来了。什么叫风一吹？风吹它代表了什么呢？它代表了魔鬼在提醒你。比如说，可能你的环境发生了一些变故，这么死亡的思想就出来了。啊，某个人曾经啊，怎么样对不起我，曾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曾经背叛我，曾经伤害我，这个旧的记忆就又出来了。某个人曾经在背后怎么讲我啊，这个负面的意念就出来了。当撒旦给你这样一个意念，如果你跟着他的意念走的话呢，那么你就会给他机会，这个让死人的气息就又活过来了。或者有人啊，曾经在几年前犯了一个错误，然后呢一直就不放过自己，一直活在罪疚感里面，一直在自责，一直活在悔恨的里面，一直活在过去的里面，这些都属于呢沙土的埋葬啊。只要发生一点事情，环境一出现什么事情，旧的记忆又出来了啊，你又开始被这种旧的失败所捆绑，这种痛苦伤害所搅扰啊，你又在挣扎，又在活，进入了一个痛苦的里面啊。这个就表示说死亡的气息又回来了。所以呢，这些就是没有彻底的埋葬啊，仍旧活在撒旦的谎言的里面。那么磐石的埋葬代表什么呢？我们来看啊，哥罗西书2:11，就是我们刚开头的经文它的前一节。
哥罗西书2:11，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谢谢。这里面讲到两种割礼啊，一种呢叫人手所做所行的割礼啊，指的是犹太人旧约的时候，犹太人呢，他们男孩子在出生的第八天的时候呢，在生殖器上割掉一块皮，也就是今天的包皮手术。这个呢，是他们用这个割礼来代表了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这个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着犹太人，他是被分别出来的记号啊，它是一个记号，它标志着以色列人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是这是上帝所设立在旧约中设立的，就是这是一个记号，立约的记号啊，所以这叫人手所行的割礼。那么后面第二种割礼呢，叫基督给我们行的割礼。那这个割礼和人手所行的割礼完全不同。这个割礼呢，它不是外在的，它也不是在身体上行的，它不是一个生理上的记号，但它是一个非常本质性的割礼，是内在的割礼，它是在我们生命中做了一个割礼啊。那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与耶稣同死同埋葬，也就是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当我们进入水中进入水中再出来的时候，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我们就实行了割礼，耶稣在我们身上实行了割礼，一个割礼。这个割礼是一个本质的割礼，这个割礼会对你的生命产生一个重大的影响。那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割礼呢？它是一个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么在希腊原文中呢，其实它没有情欲这两个字，肉体这两个字呢，它是由两个词组成，一个叫 soma， 一个叫 sarx。 soma 指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啊，你受洗前的那个身体，看得见的那个身体。那 sarx 它指的是看不见的，是你思想中想犯罪的那个部分，叫邪情私欲啊，我们称它为邪情私欲。也就是说，当我们受洗，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当我们重生以后呢，我们的身体和我们里面那个想犯罪的那个思想，罪恶的思想，已经和耶稣一同被钉死，一同被除掉了，脱去啊，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脱去表示叫完全的除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对我们来讲，埋葬是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天啊，我们的旧的身体、旧的思想、旧的情绪已经完全的消亡了。当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身份证还能不能再保留啊？他的户口还能不能再保留啊？他的银行卡、驾照是不是都要求去注销啊？所以注销呢，就代表就是彻底的消亡。所以今天你我，你过去那个 有病的身体，你过去那个想犯罪的思想，你过去的软弱失败也一样是完全的注销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好消息，也就是说不仅我们死了，过去的那个我们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埋葬了。你过去那个受伤，过去的苦毒怨恨，过去的愤愤不平，你的痛苦的记忆，你忧伤的记忆，你的担惊受怕，你的恐惧，你的纠结的情绪，失望还有过去那个缺乏智慧的思想，缺乏决断力，缺乏远见，缺乏洞察力的思维，过去的那个低情商，那个破碎的人际关系，那个事业的失败，人际关系的失败，过去那个爱发脾气的你，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那个你，已经完全的死去，完全的被埋葬了，彻底的被埋葬了。所以即使再有你环境中再出现一些变故，发生一些事情，也无法引起你里面的伤痛，也无法引起你的这个伤害。即使你周围人再给你一个负面的评价，都不能激起你里面那个情绪，不能搅动你的内心。死人的气息完全的消亡了，这个就是磐石的埋葬，基督的埋葬。下一个，那么彼得，耶稣的门徒中，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当他重生后，当他的过去他自己被完全的埋葬以后，他可以对着3000人讲道，带领3000人信主。保罗曾经是逼迫杀害基督徒的人，但是当他重生以后，当他过去的保罗被埋葬以后，那个残忍的保罗被埋葬了之后，保罗开始到处传道，保罗在各地建立教会，并在圣灵的感动下写下新约的很多的书信。还有其他耶稣的这几位门徒们，他们曾经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吓得四散而逃，但是当圣灵重生了他们，给他们行了这个割礼以后，当他们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以后，他们开始去各地传道，而且面对死亡，面对逼迫，面对酷刑，他们无所畏惧。他们为什么可以这样？为什么可以有一个极大的翻转呢？因为过去的自己已经被彻底的埋葬了，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把我们过去的我们彻底的埋葬，然后我们将迎来一个全新的自我，全新的人生。那么到底我们如何能够把过去彻底的埋葬呢？ 有人会问，哎呀，我一直活在追悔莫及的里面，我一直活在那个伤害的里面，别人对我的伤害，我迟迟走不出来，我一直活在痛苦的里面，我究竟怎么样能够把这些伤害埋葬，把我的软弱埋葬，把我的情绪埋葬，把我的痛苦埋葬呢？好，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三章，
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赞奖赏。
谢谢。忘记背后啊，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只有一件事，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叫什么呢？叫忘记背后。背后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信主以前，我们重生以前，那些负面的记忆，那些给我们带来的伤害，那些我们的软弱，我们生命中的软弱，都已经是背后了。神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忘记它。可是有人说，我没有办法忘记。好，我没有办法忘记，怎么办呢？我们来看这个神是怎么说的。罗马书六章十一节，
罗马书六章十一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谢谢。你看，神告诉我们说，看自己是死的，对着罪你就看自己是死的。今天你已经死了，魔鬼不会引诱一个死人。如果你去墓地，你对着那个死人，你骂他，你打他，他会不会有反应？死人会不会有情绪？即使你把这个死人从坟墓里拉出来，鞭打他，他会有反应吗？死人不会思想，死人不会被冒犯，死人不会发脾气，不会忧虑。所以今天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是死的，过去的那个软弱的自己，在情绪中的自己已经死了，看自己就是死的。所以这个忘记，圣经中讲到忘记背后，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忘记，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力去忘记，而是靠着基督给我们行的割礼，就是看我们已经死了，看过去的那个自己已经被埋葬了，已经彻底消亡了，注销了，你的一切都被注销了。所以我总结第一点，如何做到让自己的过去，自己的伤害完全的埋葬呢？第一点就是你要看自己是死的。好，那么第二点呢，来读一下哥罗西书三章。
哥罗西书三章二到三节，你们要思想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因为你们的旧生命已经死了，你们的新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
谢谢。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受洗以后，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过去那个生命已经彻底的死了。所以我们的思想要思想天上的事。什么是天上的事啊？就是思想神的事，思想神的话语，思想神国度里的事。我们的思想要与新的生命是一致的。今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所以我们有了新的思想。 好，我们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谢谢。这里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了。所以今天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啊？基督的心，不再是过去，你的心都完全变了。心是什么意思啊？在原文，希腊原文中，心是 nous 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呢？叫心智、智力、见解、思维、态度、想法、意见。下一屏。也就是说，今天你的思维系统已经被完全的更新了，被十字架的完工彻底的被替换了。今天你已经拥有与神一样的思想、情感、意志，你已经拥有与基督一样的大脑、态度，与基督一样的思维，与基督一样的心智和想法。那基督的心有黑暗吗？基督的心里有没有黑暗？基督的心里有没有苦毒怨恨？基督的心里有没有嫉妒忧虑？所以今天基督所想的，我们也要去思想，我们也要去思想啊！基督想什么，我们也要去想什么，因为我们的思维已经被置换了，已经完全的被替换了。好，下面一个经文，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我们究竟这个思想什么呢？什么是天上的事呢？
腓立比书四章八节，最后弟兄姐妹，你们要思想一切真实、可敬、公义、纯洁、可爱、有好名声、有美德和值得赞许的事情。
谢谢。这里就告诉我们哈，神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思想的是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纯洁的、可爱的、有好名声的、有美德的、值得赞许的事情。我们不仅要思想，我们还要去谈论，谈论这些思想。当你开口谈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极大的，你的生命开始改变了，你的心、你的思维就真正的被改变了，因为圣灵已经动工了。那我们的教会最近呢，在温哥华开了一个新的小组啊，在蔡姐家哈，蔡姐现在开放家庭哈，开了一个新的小组。那么刚好上周四我去参加他们的小组的时候，就经历在聚会当中经历到神的工作，经历到这个神迹哈。我现在请蔡姐来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那我分享一下哈。其实呢，这样的，就是今天呢，其实说真的，我们就说我们的思想是思想什么很重要，所以我就有一点的领受，就是我们肉体连同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有没有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那么什么叫做我们的肉体连同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呢？我有一个，今天听完以后我有一个体会是这样，比如说你期待丈夫爱你，这就是肉体的情欲，期待丈夫来尊重你、爱你、爱护你，很多的设想 就是肉体，连同肉体的血情私欲。还有呢，你的孩子有没有孝敬你，有没有尊荣你，有没有尊敬你，有没有就是这些思想，如果有，就是肉体，连同肉体的血情私欲。还有弟兄姐妹在一起有没有冒犯你啊，当你被冒犯的时候你会反应吗？有些时候我们肉体连同肉体的血情私欲也会反应，当我们有反应的时候，其实就是指我们那个旧人没死，真的没有死。当你没有死的时候，你是无法经历复活的大能，这是我最近的体会。所以呢，我昨天上午呢，礼拜六的时候做完那个向自己传道，明明刚刚讲完向自己传道都是正面的话语，向自己传道嘛，可是我在吃早餐的时候呢，我的思想里面冷不丁的流到了很多的那些负面的东西，丈夫什么什么不好啊，那个思想一直我在我的心思意念流淌。其实呢，以前可能很长的时间都是这个状态，只是我没有醒悟啊，我没想，我还在想别人的不好。当你的心思意念落入思想别人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落入了肉体的情欲，也落入了律法的咒诅当中。其实说我们在恩典的教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恩典思维呀？我今天想了这个，不是的，不是的，我们的思想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恩典思维的。比如说你对你的孩子，你看到他的状况，你的思想对他有要求的时候，其实就是律法的思维，并没有是恩典的思维啊，并没有是恩典的思维。真的是你对人际关系如果有期待的时候，你不能够容忍别人做的不好的时候，你的思想不容忍别人做的不好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恩典思维，就是落在律法之下。所以我最近从五月份到如今，五月初到如今，其实我是经历极大的一个挑战。其实这个结果，我觉得这个挑战是给我操练我的生命的时候，真的。所以过去为什么别人冷的时候，冷漠的时候，我们按世间说你要以冷制冷，世间说他要给你律法你也给他律法，他对你不好你也对他不好，其实就是落入这个当中。人没有恩典思维，你无法经历复活的大能，无法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这是我的一个体会。所以呢，真的我特别感谢主哈，这个凯文牧师，我看见这六个礼拜来到我家带领我们这个小组的时候，我从当中我看见他这种恩典的思维带领我们这个小组，真的是经历这个恩典。如果他因为教会有小组有时候说来一些很律法的人啊，律法教会的人来的时候，他是怎么反应的，他对我丈夫是怎么反应的，我觉得有恩典思维，他看一切都是好的，他不否定人，他不否定别人，无论你怎么说他都认同你，所以他是先赢得了关系，赢得了关系。无论做牧者，他有个牧者的心怀哈，就是说不要去纠正别人，不去教导别人，他就是用恩典思维对待每一个来的人，所以呢他就赢得了关系，赢得了关系你就有机会向别人传福音，是这样的。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其实我就是这六个礼拜我想说什么呢，什么叫做恩典的思维被这个系统思想，这个系统被更新了，被换了，我们把律法思维本拿掉，要死，要经历所有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知私欲，都要与基督同钉死架，同死同埋葬，然后复活的生命恩典的思维出来的时候，事情都会发生改变。所以我看到每一周一周一周的到上一周，整个彻底的那个环境，家的环境气氛都改变了，以前冷的气氛变温暖了，有温度了啊！那个不爱说话的人爱说话了，他的心慢慢被捂热了，慢慢有温度了，慢慢接受你了，其实这个就是真的。所以说我们不需要求什么， 有些时候不需要求什么，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经历了恩典，开放家庭啊，开放家庭，有时候我们心中所愿的不用祷告，神都知道，自然就成就了，所以自然就成就了。所以就想说师母那一周，上上个礼拜是她去的时候，我们也经历了一件，本来我们家的车在上个礼拜开来这里的时候爆胎了，那爆胎的话我是又买轮胎险，轮胎险是买了，可是呢我们约了礼拜一要去就是去 4S 店换轮胎，因为买了轮胎险应该理当应该是要保险公司赔我们嘛，可是去到那边他们说 no 不是的，你这个车已经轮胎低压很长时间了，你们还在开，我们不应该承担的。这是 4S 店给保险公司给我们的一个回复，说可能不会赔你们，你们可能自己要承担七八百块钱的一个轮胎的那个换轮胎的费用。这是礼拜一发生的事儿。那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呢虽然信应该没问题，应该会有好结果的，明白，我持有这个信一直到礼拜四那一天，我们所有的聚会完了以后啊，聚会完了以后我先生也做了一个他如何经历主如何信主的一个福音的见证，讲完以后他心也开了也高兴了。我们吃完饭以后呢，然后呢冷不丁他手机一看，保险公司就是 4S 店给回复了，你们保险公司答应给你们赔了，不用我们承担费用了。所以呢这个事儿哈，我自己都忘了，师母提醒我了，哎，你们家有这个见证，哎，我说是啊，其实我经历很多的见证，人呐，对好事情惯了都忘了，我也忘了要做见证，其实我需要一点点事情都要拿出来感恩来见证，因为我经历了太多好事儿，你知道吗，因为信心持守持守，很多好事随着我发生的时候啊，好像都习以为常了，也不会拿出来分享了，但师母提醒我，哎，这是一个见证，本来是不应该的，这就是恩典啦，是不是，这就是好处嘛，我们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福音的好处不是在灵里的，是可以在物质界彰显的，真的，你要夫妻和睦吗？你要孩子尊荣你吗？你要财务兴盛吗？开口创造，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的口改变，不要跟别人诉说问题了，你跟别人诉说你跟丈夫的问题，跟孩子的问题，跟一切人际关系的问题，跟别人说有用吗？能够改变了，我们说了多少年，我们信主信了二十多年，说了二十多年的问题了，说了太长时间了，所以今天师母这个道让我们就是救人要死，不要再活过来，所以不要埋在沙土地里头，冷不丁那个死人又活过来了，死人经常要活过来，所以我们要致死这个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的新生命才能彰显全家兴盛，我们的兴盛，我们财务富足，人际关系的和谐才有可能，才能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谢谢蔡姐的分享。嗯，其实不光这一个见证哈，那天呢我们到她家，她的先生呢是过去曾经在过去的教会受伤以后呢，很长时间他就不再进入教会了。我记得有一次他开车送太太很远哈，送太太来咱们教会聚会，但是他都不进入教会，他宁可在外面等，在外面逛，他都不会进入教会。那么在他家这个小组呢，他的先生也是不参加聚会的，直到大家聚会结束以后聊天的时候，他先生才会下来，然后就是聊聊天。但是那天呢让我很惊讶的事情，其实是他发生在他先生身上的，就是他先生照常下去聊天的时候呢，有一个哪位弟兄就说出了一个很这个，就是说很有智慧的建议，说：“哎，你分享一下你当时怎么信主的。”然后刚开始他不想分享，他说：“让我太太分享，让我太太分享。”然后蔡姐是非常有智慧，说：“你自己说。” 你自己说，然后大家都说，哎，你自己说，你自己说。结果他先生呢就开始讲，其实他先生非常有口才，他讲的很，描述的很详细，很生动，滔滔不绝。结果讲完见证以后，我们就说，我们就赞叹，哇，原来你有这么神奇的经历，你经历了神迹啊。当他讲完见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他整个人就不同了，整个人的状态、面貌、神态完全不同了，非常的喜乐。即使当时有弟兄说了一些话，我都觉得是会冒犯到他的话，他都态度非常的柔和，没有一点被冒犯的样子。我当时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因为口开心就开。当他去谈论，当他谈论，他一定会思想，然后开始谈论。当他讲述神的事情，分享自己的见证的时候，圣灵开始在他里面动工，结果他整个人的状态就完全不同了，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哎，他先生就看手机说，好消息啊，说这个保险公司批了。刚才我们还聊天说，这个保险公司当时的态度就是不批的，说不管这件事情，自费。结果他拿着手机看，哇，批了啊，这个好事情就发生。我们就看到啊，圣灵工作，这个祝福就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聚会的时候，当你在思想天上的事，你在思想神国度的事情的时候，你就看到圣灵就开始动工，神迹就开始发生，祝福开始彰显出来。其实我自己经历过好多这种经历。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一直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见证来分享，直到礼拜五那天，我其实白天拉肚子，突然拉肚子，导致我很没有力气，我身体感觉很无力。到了晚上吃完晚饭，我依旧感觉很没有力气，很软弱。那么晚上七点我们开始线上的这个聚会啊，查经聚会。那个时候我的状态也不好，我都不知道该分享什么，感觉脑子就是一片空白的。但是我就一直在听，一直在听啊，牧师分享，一直听弟兄姐妹的分享问题。哎，我的头脑中忽然有亮光出来，哎，我可以针对刚才那个姐妹的问题分享一下。我刚好前两天有一个生活的操练的见证，哎，我的头脑开始敏锐起来，开始活跃起来，我就开始分享。后来我又听到蔡姐的分享，他分享他开放家庭以后，他服侍主以后，他经历到的很多的祝福啊，我的脑子忽然就想起上周四我去参加他家的聚会的时候，哦，他发生刚才我们说的他先生的这个转变啊，真的是一个神迹。就在聚会中，整个人被更新了，整个人翻转了，整个他的神态，他的情绪完全不同了，和过去的他完全不同了。所以口开心就开，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的思想，我们要管住我们的思想，我们要去思想天上的事，而且不仅思想，要谈论。当你进入小组，在我们的小组聚会中，你也要多多的分享。当你分享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在你里面开始动工了，你里面不一样了，你里面负面的情绪烟消云散了，你里面充满了喜乐。好，那么刚才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不要，要思想天上的事。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经文，哥罗西书三章二到三节，我们要思想天上的事，而不是地上的事。 什么是地上的事呢？什么叫思想地上的事呢？就是不关注死亡，不去碰触死亡，不去思想你过去的伤害，过去曾经有人怎么样对不起你，曾经伤害了你，曾经在背后讲你，过去你的失败，你的软弱，不去思想，不再去谈论，连想都不要想，连谈都不要去谈。因为当你谈的时候，你就在碰触死亡，你又在去关注死亡，你的情绪里又开始充满了死人的气息。所以今天往下走，今天啊，往上走，往上一个啊，好。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我们思想完全被重置了，已经不是过去的思想了，是新的一个思维系统，是与基督一致的思维系统。我们应该谈论天上的事，谈论神国度的事，谈论神的话语，分享神的话语，把你曾经的见证分享给你周围的人听。当你分享的时候，首先被建造的是谁呢？不是对方，而是你自己。因为你是说话的那一个，你是开口的那一个，所以首先受益的、被祝福的是你自己。所以，神不希望我们给死亡提供营养，不希望我们给魔鬼提供机会。我们今天要把我们旧的思想、旧的理性、旧的记忆、旧的观念、旧的价值观完全的埋葬，与耶稣一同钉死，一同埋葬，彻底的埋葬。埋葬就是最好的忘记。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祷告呢？如何祷告呢？就是宣告你的过去已经被埋葬了，你过去的软弱已经被埋葬了，你过去的记忆、过去的伤害彻底的都被埋葬了。可能你说我没有，我感觉上还是没有完全埋葬，还是不停的来攻击我、搅扰我这些负面的情绪，但是你依然要坚持宣告已经埋葬了，过去的伤害完全的埋葬了，啊，就是说，你要在过程中说出结果，即使你现在你受伤的感觉没有过去，没有埋葬，但是你要在这个过程中，在你成长的过程中说出结果，要看着结果说话，啊。管住我们的嘴，说正确的话语，说正确的话语。下一个，所以你今天你埋葬的有多彻底，你就能够活出多兴盛，你就能活出多么成功，多么喜乐啊！这个今天你我已经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下一个，我们现在呢，很多人看电视剧喜欢看爽剧。什么是爽剧？就是反转剧，就是经常啊，这个电视剧里描述一个女子女主角哈，她是之前是身份卑微，活得很凄惨，而且一直被人嘲笑啊，被人贬损，结果有一天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真命天子，他的人生就被反转了， 地位被反转了，从此人生就开挂了。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今天你的生命已经被反转了？你知不知道你已经遇到了你那个真命天子？是谁？是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那个完美的那个真命天子。你看那个电视剧描述的哈，那个真命天子一出现，哇，就是一个完美的霸道总裁，什么都有，有钱，高富帅，这个宠妻狂魔，非常爱护自己的老婆啊。你知不知道耶稣他胜过这个霸道总裁？耶稣他拥有万有，耶稣他爱你，甚至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他一直愿意来祝福你，他一直与你同在，他已经在你的里面与你成为一灵了。所以今天你要知道，你的人生已经开始反转了。你要来一直坚持的来埋葬你的过去，你要经历一个完全的埋葬，你就能够经历到你生命的焕然一新，你人生的一个翻转。你要经历一个凡事兴盛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记住，你过去的那个你，过去受伤的那个你，软弱的那个你，痛苦的你，已经完全的被埋葬，同死同埋葬了。今天你是一个拥有与基督一样新的生命的你，与基督一样有基督的心的你，是一个全然兴盛的你。好，我们一起起立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埋葬的真理完全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赐下亮光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和慕道友的心中，你祝福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人，把我们的过去彻底的埋葬，把我们过去的伤害，过去的痛苦的记忆彻底的埋葬，让我们迎来一个开挂的人生，全新的人生，就是凡事兴盛的人生，一个成功的人生。感谢赞美主耶稣，奉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